诗篇42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圣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事儿，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上的，如果我们跟他们说，哦，对，是真的很痛哦，那就基本上好了一大半在心里面。所以我感觉有些时候，对，如果对方能够理解我们的感受，我们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好，接下来是 Leslie 带我们读另外一篇的诗篇，是第43章。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今天是 Gordon 牧师为我们讲道。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带着我们的困难和忧愁来到您的面前，请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赞美你，以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四个不同专题当中的最后一个，这四个非不同的专题，每个专题都可以再用四次讲道来进一步阐述。第一个专题是 LB 讲的关于指引的问题，然后 Mitch 谈到了钱的问题，上周 Josiah 谈到了分歧。我们在教会后面设立了一个小书摊，里面的一些书籍都是和这几个专题有关的，所以如果你想深入探讨某个专题的话，你可以去选购相应的书籍。今天我将会用很短的时间来谈谈关于焦虑和抑郁的问题。其实关于焦虑和抑郁，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当然也有很多是可以说的。我今天可能只能够谈几个，触几个皮毛，抛砖引玉吧。我向大家推荐一本 Paul Grittman 写的很棒的一本书，在我们今天教会的书摊后面有的卖，名字叫 当噪音不会停止，一位基督徒应对焦虑的指南，大家可以在教会后面的小书摊找到。如果你是一个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的基督徒，或者你家里面有成员正面临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看一下那本书。我知道即使对于某些人来说，抑郁困扰他们一生的问题，但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仍有希望。这种希望可能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治愈，但它可能会给你一个从上次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的方法，然后迈出下一步。如果您确实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今天我把这两者混在一起来说了，因为他们非常的相似，即使不是双胞胎也是表兄弟了吧。所以如果您确实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那么我今天的目标就是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将几个福音信息像钉帐篷的钉子一样钉入地面，成为一些锚点，这样即使以后你感觉到帐篷已经被风吹走了，或许有朝一日你可以找回帐篷，并再次将它们系在那些帐篷的钉子上。更何况你知道在基督里有一天我们将拥有一个永远不会被风吹走或动摇的天家，没有比福音本身更坚固的支点、锚点或立足点了。古老的赞美诗说，我的希望完全建立在耶稣的宝血和公义之上，在每次暴风雨中我的锚在面纱里，而这个锚就是耶稣基督。因此谈到焦虑或者是之前讲到的金钱、指引、分歧任何一个主题，我们第一点必须是福音本身。如果你是一个确实感到焦虑的人，那么首先要知道，无论我们的感觉如何，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一切需要做的事情来使我们与神和好了。事实上已经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了。请记住我们几周前看过的希伯来书第7:25中的那节经文，7: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这节经文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了我们一个信心。当然在圣经其他章节片段中唯有同样的经文可以给予我们同样的信心，那就是无论我们感受到什么情绪，无论是焦虑、沮丧、内疚、愤怒、骄傲，甚至是幸福，这信心是真实可信的。在我们心中暴风雨可能已经聚集，乌云可能已经聚集，可能已经浓密的像夜的一样黑，就像耶稣在十字架的那一刻，黑暗笼罩的地球3个小时。但即使在最黑暗的风暴中，即使有人真的失明以至于他们永远看不到太阳，知道我们也知道乌云终会散去，阳光终会照耀，这不取决于我们的感觉或者我们的看法。46:46说，穿过高山摇晃战惊，虽然漩涡汹涌，万军之耶和华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或者这样说吧，讲到把我们从罪恶、死亡、撒旦和上帝的愤怒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是能够彻底拯救那些通过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因为他总是活着为他们代祷。但是关于焦虑和抑郁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虽然我们很高兴地知道太阳会再次照耀，暴风雨终将过去，但当暴风雨来得最猛烈的时候，我们确实还活在那个至暗时刻，这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很糟糕，尤其是在暴风雨可能还会来得更猛烈些的时候，又或者像在南极那样会长达6个月，并且在那段时间可能会不断地出现更多更糟糕的情况。许多年前我不得不辞掉当时的工作，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焦虑，不仅仅是我的心会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大脑却停止思考，周围的人开始问我到底怎么了， 而且还有对我家庭造成的影响。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那种绝望和抑郁的感觉，让我以为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回到原来地方的路了。那不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那些依赖我生活的人，比如说我的。所以今天我提出一些观点，其中的一些观点你可以在 Paul Graham 的那本书中找到，而其他的呢是出自于圣经。然而没有一个办法或者观点能够在短期内迅速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但如果你正在经历焦虑和抑郁，或者你知道有人在被此困扰，我希望以下的观点能对你迈出下一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抑郁和焦虑这很艰难也很复杂，因为焦虑和抑郁是艰难而复杂的一种人类的情绪或者是病症，所以你经常会看到人们会出于好意的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说硬着头皮撑下去就好了，又比如说休息几天吧你会感觉好一些，又比如说耶稣爱你。这些建议是很好的建议，有一些是很好的建议，有一些就是完全错误的，有一些好的却不会凑效，有些时候坏的建议却阴差阳错的碰上了情况好转的时候。比如说你会对自己说，哦，我刚才在互联网上看了视频，这段时间确实让我感觉好了一点，于是我想会继续泡在网上一直看视频。但是因为焦虑和抑郁症是一种浮躁，有些时候只是您自己不知道罢了。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让两名特种部队的士兵并肩作战，其中一个沮丧地回到了家，他受过伤甚至有自杀的倾向，而另一个他在战场上的小伙伴论作战能力说不定还不如前者，但是后来却晋升为国会的议员和伟大的领袖。为什么会有天渊之别呢？一些研究表明，这是人体大脑分泌的化学元素的问题。一个士兵总是会感觉自己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另一个人却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就像他只不过是去参加了一场求职的面试，而不是上战场一样。那如果这只是大脑化学反应的问题，那么坦率地说，医生给你的那些药片应该会发挥比现在更明显的作用哦。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对于某些人来说，药物治疗绝对是对抗焦虑和抑郁的最好选择，因为这正是我们帮助我们回到平稳状态所需要的药物。所以有问题生病了的话，还是要去看你的全科医生或者精神科的医生，并听取他们的建议。但对某些人来说，药物即使有作用，也只是会产生很小一部分的作用。你看，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全科医生或精神科医生，他们自己也有抑郁症，那我们就知道了吧，医生也会生病啊。好吧，那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说，抑郁和忧郁、焦虑，这是很复杂的问题，那现在就可以了。而且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可能你需要一个假期，可能你需要和家人一起去见一个好的心理疏导员，或者说以上说的都完全没有用，又或者是说要面面俱到都做到才行。第二点我想讲的是，这几乎肯定不会被立即解决，这个问题很明显不需要我多说了，焦虑和抑郁不可能立刻被治愈的。有些人说，那好吧，我去自杀，那这样将结束一切问题。真的吗？生命是结束了，但是问题会因此得到解决吗？也许会，也许不会。根据一项研究，绝大部分人，也就是超过 80% 的人，在自杀未遂中幸存下来的 80% 的人，他们说他们很庆幸自己可以活下来。如果大家需要更多的信息，可以留意一下澳洲的一个组织 Beyond flu， 也就是抗击抑郁的一个组织，他们的一些官方的文件和研究。但无论如何，给某人几句圣经的经文，或者祷告天父请立即为他们解决问题，这都是极不可能的，我会说是根本不可能解决抑郁症的困扰的。事实上，我不建议寻求一个快速治愈的方法。约伯记有42章，绝大部分是善意的约伯的朋友们，他们具有很好的神学知识，他们试图告诉约伯，只要他悔改并相信他的上帝，一切问题都会结束了。好吧，事实证明，其实很大一部分的问题是出在他的这些朋友们身上。我可以说我是悔改和信靠上帝的忠实拥护者吗？因为这几乎就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啊。你基督徒，那你就会有大麻烦了，因为你会面临上帝的审判，因为你把自己的决定，因为你决定把自己放在了上帝之上，你把自己的决定凌驾在上帝的意志之上。那么你真的是应该悔改和相信上帝。但就今天我们的话题而言，你可以悔改，可以信靠上帝，阅读圣经和祷告，但是仍然会发现自己充满了焦虑和抑郁，有时候可能会是很短一段时间，有时候似乎是一辈子。是的，住院的人绝对应该服药并听从医生的建议，吃得好，做理疗师告诉他们要做的各项运动，那会比其他的方案好很多，也靠谱很多，但是他们仍然可能需要住院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三点我想说的是，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我犯罪了吗？这就是我为什么感到如此焦虑、糟糕和郁闷。答案是，是的，不是，也许。我们依次来看一下这三种可能的答案。首先我要明确，是的，你是犯了罪。人如果没有犯罪，这个世上就不会有苦难，更加不会有焦虑，也不会有抑郁。人们不会死于洪水、地震，不会死于生，所以每一个麻烦都在折磨着我们，直到我们死亡。当然，死亡也是其中的一个折磨我们的麻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苦，是因为我们背弃了上帝。无论是作为个人行为背弃，还是和大家伙一块的集体背弃上帝。第二种可能，答案是否定的，你没有犯罪。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大部分时候我们的罪和我们遭受的苦难之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比如说，当你进入一个商店的时候，你可以对你和你擦肩而过的人表示变得非常礼貌和友善，但是你仍然可能因此感染了新冠病毒。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有犯罪啊。事实上，当我们讲到焦虑和抑郁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会被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比如说，你正在照顾一个2岁的小孩，他喜欢在你一松开手的那一刻就跑掉了。而今天你要和他一起去走在 Pacific Highway， 这是一条以高发交通事故率高的高发的交通事故率而出名的公路，很繁忙的一条公路。这时候焦虑对你来说可能是最应有最正确的情绪之一了。这意味着你紧紧地抓住这个小孩子的手不放松，又或者是说，这意味着你会选择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步行的场所，而不要去选 Pacific Highway。 又比如说，如果您曾经参加过朋友或家人葬礼，也许不是抑郁症，但是那种深深而持久的悲伤肯定是正确的情绪。又比如说，当保罗写信给新约的教会的时候，他经常表达他对他们的福祉和他们精神状态的担忧。如果保罗发现他们过得很好，那他就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喜悦。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和腓立比书的例子就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说，第三种 可能的答案是也许。我犯罪了吗？也许。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是一些未解决的罪，这让我和周围的人和上帝都感到悲伤。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的罪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焦虑的最佳时机。请注意，我说的是焦虑而不是绝望，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儿。如果我们知道耶稣自己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全部的代价，并且能够完全拯救那些靠近他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又是和上帝敌对，是反对上帝的，那就像是在仓库里的窃贼一样，他们知道有一个警报系统，但是不知道它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响起来。好吧，那如果那这个例子描述的是我们，那么我们应该停止行窃了，不管我们现在是正在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现在正在做事的方式了。我在这里指的不是说个人的失误或者是反复的失误，在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二节说，我们会在很多方面都跌倒，但如果我们决定离开上帝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并且不再回头了，那么焦虑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事情了。所以我的第四个观点，我们的焦虑和抑郁可以而且将会被上帝用来使我们得益处，即使 在当时看起来是很艰难。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请仔细注意看一下，这些经文说的是使我们得益处，它并没有说使我们得幸福哦。因此即使这种可怕的持续焦虑或抑郁也可能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请注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在他死的时候，这似乎是对他的每一个追随者来说都是件可怕的事情，没有人喜欢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现在他的每一位追随者都为十字架而欢欣鼓舞，因为在十字架里面我们有了健康和医治，我们的罪被赦免，十字架代表着复活生命的应许以及新生命荣耀的盼望。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应用在今天的主题里呢？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说焦虑和他的近亲抑郁，再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使我们远离我们认为会让我们快乐却事与愿违的事情，比如说那种关系、那种事业、所有的金钱，然后我们决定转向上帝。我们的焦虑或抑郁甚至可能对我们周围的人有益，比如说有位妻子，她曾经以一种痛苦但真实的方式对她的丈夫说，如果你没有患上焦虑症或抑郁症，你一直以来的这种骄傲和傲慢是我几乎无法忍受的，但上帝有让你失望，所以你更容易相信上帝，我也更容易爱你了。我希望您不必与亲近的人进行这样子的对话，但是如果您确实有过类似的谈话，那这很好不是吗？因为你痛苦的结果是对上帝有更深的信任，并与你的配偶建立更好的关系。所以我的第五个观点是，如果你已经不知道我在说到哪儿了，那不要担心，你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上面看重播，你也可以购买 Paul Grimmon 的这本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那就是将基督视为救世主和榜样。关于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这个观点，是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的。希伯来书第七章的二十五节讲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彻底拯救，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系列中提醒到我们这一点，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诱惑和考验，没有哪样是耶稣没有亲自 试探。而且耶稣面临的试探程度要比我们所经历的要大得多，因此他有同理心，他能够充分明白我们的所忧和所虑和我们的感受。他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儿女既同有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肉体之身，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也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事实上，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的榜样，就100%的人性，并因此打破了死亡，而死亡无疑是触发我们焦虑和抑郁的深层的诱因。所以说，他既打败了原因，也打败了死亡的这个结果。也许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也许需要用尽我们的一生才能感受到。在星期五，我们为姊妹 Mary Combi 举行了葬礼，这提醒了我们，我们有朝一日都必须面对死亡和随之而来的问题和事情。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彻底把我们的死亡和我们的眼泪变成了对复活生命的和新创造的盼望。你还能够要求比这个更多吗？耶稣已经彻底把我们的死亡和我们的眼泪变成了对复活生命的和新创造的盼望。还能够要求的比这个更多吗？但事实上，耶稣却给了我们更多，他把自己给了我们。通过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他把自己给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可能会觉得今天感到害怕，可能明天会感觉更害怕，但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你永远不会孤单，这些苦难都是暂时的，是会过去的。最后一点，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诗篇的42和43篇。正如您所看到的，它不断的在重复的几句话，比如说第42章的11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选择这首诗篇是因为它很好的表达了，当我们发现自己陷入焦虑和沮丧时应该做什么。诗人描述了当时他的灵魂的沮丧，即使他没有完全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显然他有麻烦。在我用它来总结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之前，我想说，如果你喜欢 Paul Grimm 的书，但是由于圣诞节您的财务状况可能有点吃紧，那么你可以买他的书作为圣诞的礼物送给你的家人，然后在他们看完之后借来读一下。或者你实在不想花钱买书，那么有一本书是写在几百年前的，名字叫《在沮丧中崛起》，是一位名叫 William Bridge 的清教徒作家写的。只要你家有互联网，那么你就可以在网上阅读到关于诗篇42到43篇中重复多次的那节经文的13篇布道。 那节经文就是我刚才读到的42篇的11节。我的心啊，你为何郁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让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讲道。我们只需要注意到这篇诗篇的作者，他其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甚至在某个段落我们能够感觉到 他感受到他的语气像是在责备自己。比如说第五节他讲到，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然后他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就是不继续在自己那里做进一步的指责和反省，甚至不去找心理疏导员，而是要仰望主耶稣。主耶稣在圣经的另一些章节中，耶稣是最终拥有力量拯救的我们的那一位，这拯救的能力可能会立刻让你就充满了喜悦，又或者他可能不会立刻。有些时候这种真正喜悦的感受确实需要数年，要好几年才能形成。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不要绝望，成为一名基督徒就是让你脚步坚定地走在通往更像基督，也就是得到真正喜乐的道路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你我可能会跌倒，我们一定会跌倒，但我们的目的地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那座与基督在一起的喜乐之城。所以我的观点，诗篇作者的观点，以及今天讲到的结论都是同一个，仰望耶稣